感谢主给我们一些这么美丽的诗歌，
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美丽的诗歌。
提醒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上一次当我在这处同弟兄们交通的时候，
上一回当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时候，
我们弟兄们交通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
当我们交通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故事。
我想如果单单讲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是不够，
我想如果单单的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故事还是不够，
我们必须要讲到主耶稣的复活，
我们必须要讲到主耶稣的复活。
因为主耶稣未曾钉十字架之前，
因为主耶稣未曾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三次向门徒来到启示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
他三次向门徒们启示他必须要去耶路撒冷，
受文士和祭司长许多的苦，
受文士和祭司长很多的苦，
并且被杀，
并且被杀。
但主耶稣每一次都说他在第三天要复活，
但主耶稣每一次都提到他在第三天会复活。
所以主耶稣的死和主的复活是应该连在一起来讲的，
所以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是应该连在一起讲的。
今天早上我想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主耶稣复活的一些事情。
今天早上我想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主耶稣复活的事情。
主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呢？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好多年长的弟兄都给我们很多的著作，
许多年长的弟兄给我们许多的著作，
我们都可以读他们的著作，
我们可以读他们的著作而知道。
今天早上我只是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些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
今天早上我只是想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些主耶稣复活的事实，
盼望这样的分享，
通过这样的分享，
盼望能够达到两个的目的，
希望能够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叫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
第一，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固。
我认定我们的主今天是活着的。
我们认定我们的主今天是活着的。
既然他是活着的话，
既然他是活着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生活应该如何的来到在这个复活的主的面前呢？
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应该怎样活在主的面前呢？
第二个目的呢？
第二个目的呢？
盼望当我们同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
盼我们当向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
遇见有朋友们问我们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
当朋友们问到我们关于主耶稣复活的事情，
我们能够有一些基本的事实可以来到同他们分享，
我们可以有一些基本的事实与他们分享。
今天我要同弟兄姊妹从四个角度来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要从四个角度来提到主耶稣复活的事情。
第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有没有死到？
第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死？
如果没有死就没有复活，
如果他没有死的话呢，就没有复活。
所以这个是 很基本的一个事实，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
第二，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到主耶稣基督的坟墓是不是空的？
第二，我们要交通一下主耶稣的坟墓是不是空的。
如果主耶稣的坟墓不是空的话，
如果主耶稣的坟墓是空不是空的话，
就没有复活的事情，
也就没有复活的事情。
但是空的坟墓都不等于一定是复活的，
但是空的坟墓也不一定代表是复活。
所以我们从这一步讲到第三方面，
所以我们提到第三点，
主耶稣复活之后，
主耶稣复活之后
向门徒很多次的显现，
向门徒们有多次显现。
这些的显现我们怎样去来到看呢？
这些显现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看呢？
如果我们能够讲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真正是已经死了，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死了，
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而且主耶稣复活之后向很多的人来到显现，
而且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向许多人显现，
好像英文有一句话，
好像英文有一句话
case closed， 就可以证明到主耶稣真的复活了。
case closed 啊
case closed 就是这个案件了结了，
真的复活了，
主耶稣真是复活了。
第四点，
第四点，
有没有一些间接的证据证明了主耶稣的复活呢？
如果没有一点间接的证据证明主耶稣复活的话呢？
或者我有时间的话都提一些间接的证据，
或许我们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提一些间接的证据，
不是直接的，
不是直接的，
有些证据都不可以直接的证明主耶稣已经复活，
有许多证据都没法直接的证明主耶稣复活。
但如果有很多间接的证据的话，
但是如果有很多间接的证据的话呢，
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我们的主是一位活着的救主，
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我们的主是活着的救主。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记载在四福音书里面，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都有记载。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在这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是非常简单而且清楚的。
主耶稣复活的故事在这四福音书里面都很简单的记述过。
为什么会这么简单呢？
为什么要那么简单呢？
一会儿我会提一提个原因。
一会儿我会提一提的原因。
今天我们离开主耶稣基督复活已经有2000年那么久了。
今天我们离开主耶稣复活已经有2000多年的时间了。
所以因为时间过了这么久的缘故。
所以因为有这么长的时间的缘故。
因为人不信的恶心的缘故。
因为人有不幸的恶心的缘故，
所以提出好多嘅疑问出嚟，
所以提出了许多的疑问，
所以我哋今天就需要用好多嘅证据先可以叫人嚟到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所以我们今天就试着用许多的证据来让人知道主耶稣实在是复活了。
除咗四福音有记载主耶稣复活嘅故事之外，
除了四福音记载主耶稣复活的故事之外，
保罗喺呢个哥林多前书有一段嘅说话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嘅。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主耶稣复活的事。
今天早上我们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作为我们的基本的圣经节。
今天早上我们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作为这个
基本的圣经节。
基本的圣经节。
我们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5章。
请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5章新约圣经244页。
我们要读一段稍微长一点的圣经。
我们要读一段比较长的圣经。
我会用广东话读第3节到第11节，然后请Joseph Ding读12节到第20节。
第三到十一。
Okay.
弟兄会用这个广东话从第3到第11节，然后我用国语从第12节到20节。
第3节咁话：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基雅各看，又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了，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是徒然了。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就是完全徒然了。
在第20节稍微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意义。
在第20节提到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意义。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意思就话，
意思就是说，
既然有初熟的果子，
既然有初熟的果子，
就有其余的果子了，
就有其余的果子。
边个其余的果子呢？
谁是其余的果子呢？
喺15章下半章话俾我哋听，
在15章的下半章告诉我们，
嗰啲喺基督里边睡了嘅人，就系嗰啲其余嘅果子啦。
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是其余的果子了。
基督如何复活？
基督如何复活？
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都一样的跟主耶稣同样复活。
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 都一样会与基督一同复活。
所以基督的复活给我们众圣徒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所以基督的复活给我们众圣徒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人，
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人，
我们都要复活，
我们都会复活，
我们都要像他，
我们都要像他。
好，我们今天要到看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
下面我们讲 主耶稣复活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如果没有死到就没有复活呢？
为什么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如果没有死去的话就不会有复活的事呢？
因为有些不信的人，
因为有些不信的人，
他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没有死到，
他们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根本就没有死过，
他晕了啫，
他昏了。
当那些罗马兵走了之后，
当罗马兵走了之后，
那门徒就救回主耶稣下来，
那些门徒就把主耶稣救下来，
所以主耶稣没死到，
所以主耶稣根本就没有死，
就没有复活的事情，
于是就没有复活的事。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知道，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知道，
如果基督没在十字架上面死的话，
如果基督没有在十字架上死的话呢，
你同埋我嘅罪都冇办法解决，
你同我的罪都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罪嘅公价乃是死，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上一次我喺度同弟兄姊妹分享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嘅故事，
上一次我同弟兄姊妹们分享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故事。
当主耶稣还没人钉十字架之前，
当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
主耶稣已经受了一个非常大的酷刑。主耶稣已经受了一个非常大的酷刑。
主耶稣已经受了一个非常大的
刑罚。
刑罚
就是罗马的兵丁来鞭打主耶稣。
就是罗马的兵丁鞭打主耶稣。
我知道罗马的兵丁是非常残忍的。
我们知道罗马的兵丁是非常的残忍。
十字架已经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具。
十字架已经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具。
罗马兵丁用的鞭子亦都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刑具。
罗马兵丁所用的鞭子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刑具。
我们从历史里面知道，
我们从历史知道，
罗马兵那些用的鞭呢，
罗马兵丁所用的鞭子呢，
不是只是一条的鞭而已，
不是只是一条鞭子而已，
为了要那些受刑的人受到最残酷的对待，
他们要让受刑的人受到最残酷的对待。
他在鞭的里面，
他们在鞭子的里面
绑一些的石头仔，石粒，
绑了一些小石头，
又绑一些的金属的粒，
又绑了一些金属的钩子，
务求当他用鞭一鞭下去的时候，
他们就是希望在鞭打的时候，
然后一抽出来的时候呢，
当把那鞭子抽回来的时候呢，
让那个受刑的人血肉横飞，
让那受刑的人血肉横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主耶稣没人钉十字架之前，
主耶稣未曾被钉十字架之前，
就让这些兵丁来到这样鞭打他，
就被这些兵丁用那个鞭子鞭打他。
主耶稣受的刑罚是非常重的，
主耶稣所受的刑罚是非常的重的。
圣经有一次这样来描写，
圣经有一次这样的描写，
当主耶稣被鞭打之后，
当主耶稣被鞭打之后，
他的身体好像一块田被耕过一样，
他的身体好像田被耕过一样。
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主耶稣未钉十字架之前受的刑罚是何等的重。
弟兄姊妹，可想而知，主耶稣基督在未被钉十字架之前所受的刑罚是何等的严重。
当主耶稣背着这十字架往这个刑场的时候，
当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刑场去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很多时候都以为那个十字架就是好像这个这样的十字架一样。
弟兄姊妹，我常常以为那个十字架就好像我们这个后面挂着那个十字架一样。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因为十字架那条洞在这里，那条柱呢已经洞在刑场上面了，
因为十字架竖起来的那个柱子呢已经竖在刑场。
主耶稣不过是背着打环那条短短的木头而已，
主耶稣所背的不过是那个横的那条木头，
但是虽然只是一个短短的木头，
虽然只是一个短短的木头，
但是主耶稣受伤的严重，
但因为主耶稣所受的伤，
连一块这样的木头主耶稣都拎不起来到背去刑，
连那条木头他也都无法背起来。
所以我们很肯定的，主耶稣受的伤是非常重的，
所以我们非常肯定主耶稣所受的伤是非常的严重的。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看见钉十字架的图画，
许多时候我们所见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图画，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主耶稣的钉是在这里钉下去的、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主耶稣所被钉的这个钉子呢是从手心那么钉下去。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不是，
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
主耶稣的钉是怎样钉的呢？
主耶稣的那个钉子是怎么样被钉进去的呢？
主耶稣的钉不是这处钉的，
主耶稣的钉子不是从手心那么钉进去。
历史告诉我，主耶稣是在这处被钉的。
是从手腕那里被钉下去的。
主耶稣呢处系几咁系个咩地方咧？
这手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因为如果钉钉喺呢处咧，挂唔起一个人嘅身体嘅重量嘅。
如果钉子从手掌钉下去的话呢，这个没有办法挂住这个身体的重量。
呢处系两条骨嘅中间嚟噶。
在这个手腕的地方呢，在两条骨头的中间，
能够支持起整个人的身体的重量，
可以承受到身体整个身体的重量。
你知道吗？当我们看中医的时候，打脉呢就是打这处的。
当我们看中医把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手腕这里。
手腕这处呢，就是大动脉那个地方来的。
手腕那地方是大动脉的一个地方，
又是我们的神经最敏感的地方来的，
也是神经所经过比较敏感的地方。
弟兄姊妹，你想一下，
弟兄姊妹请想一想，
一口钉喺个处，一口粗嘅钉啊，喺呢处度钉进去嘅话，
一条非常粗的钉子从那里钉过，
嗰种嘅痛苦系几咁嘅厉害？
那样的痛苦是何等的厉害？
弟兄姊妹，呢个痛唔系人嘅言语文字可以嚟到形容嘅。
那个疼痛不是人的言语可以能够描写。
所以人就发明一个新嘅字。
所以人发明了一个新字。
呢种嘅痛咧叫做 excruciating pain。是一个钉十字架才有的痛楚，
就是一个特别的痛，就是只有钉十字架才能够受到的那种痛。
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主耶稣不是假地晕了，
主耶稣不是假装的昏倒，
主耶稣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在那处，
主耶稣在那里非常非常的痛苦。
当他正是这么痛苦的时候，
当他在那样痛苦的情况之下，
主耶稣没有忘记在父面前的祷告，
主耶稣没有忘记在父面前的祷告，
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上次我都曾经同弟兄姊妹交通过这个祷告，
上回我们也同弟兄姊妹们交通主耶稣
的祷告这个祷告对父来天父来说是一个最难的应允的祷告，
这个祷告对于父神来说是非常难应许的祷告。
一面呢班嘅人将佢嘅爱子咁样嚟到用酷刑嚟到挂喺十字架上边。
一方面，一般世人用这样的酷刑把他的爱子这样的挂在十字架上。
我哋嘅父点样可以赦免一班咁样嘅对待佢儿子嘅人呢？
我们的父如何能够赦免这班如此对待他爱子的那班人呢？
另一面系佢嘅爱子喺出嚟到祈求。
另一面，他的爱子在那里祈求。
佢嘅爱子话：父啊，赦免他们。
他的爱子说：父啊，赦免他们。
这位的天父怎可以不听这位爱子的祷告呢？
那位天父如何 不听他爱子的祷告呢？
感谢神，
感谢神，
天父听了他的儿子的祷告，
天父听了他爱子的祷告，
赦免了你和我的罪，
赦免了你和我的罪。
根据江弟兄和陈弟兄的研究，
根据江弟兄和陈弟兄的研究，
他们都说主耶稣被钉在那处钉了六个小时，
他们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长达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咁样嚟到钉喺个处，如果一个人只系假装晕咗嘅话，系一件不可思议嘅事情。
六个钟头被挂在那木头上，如果他是在假装的昏迷，这是完全无法思议的事情。
为咗要证明主耶稣已经死咗喺十字架上边，
为了证明主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钉钉喺佢嘅肋旁嗰度，刉咗一下，刉咗枪。
钉钉在主耶稣的肋旁插了一枪。
约翰好清楚地告诉我们，
约翰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看见血和水从他身上流出来，
我看见血和水从他的身上流出来。
约翰好清楚地说，我的见证是真的。
约翰非常清楚地说，我的见证是真的，
我亲眼看见血和水从他的肋旁流出来，
我亲眼看见血和水从他的肋旁流出来。
为什么血和水会分开呢？
为什么血和水会分开呢？
因为血开始停了，
因为血开始凝固了，
所以血和水分开
了，所以血和水分开了。
主耶稣的心已经破裂了，
主耶稣的心已经破裂了，
没办法再将这血来到泵了，
没有办法再推动这些血液的循环，
所以血和水就分开了，
所以血和水就分开了。
如果你仲系唔相信主耶稣已经死咗十字架上面嘅话，
如果你仍然不相信主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呢？
还有一个嘅证据，
还有一个证据，
我哋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嘅第三天，
我们记得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第三天，
路加福音记载一个故事，
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故事，
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去到25,000，
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到附近一个 城里去，
那个城叫做以马五斯，
以马乌斯，
啊，他们一路行一路面带愁容，
他们一路走一路面带愁容，
圣经说耶稣向他们显现，
圣经里说耶稣向他们显现，
问他们，啊，你为什么这么闭眼呢，
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愁容满面呢，
他们就说，啊，你不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吗，
他们就说你不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主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吗，
而且今天早上有些妇女说他复活了，
而且今天早上有些妇女说他已经复活了，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是不能明白，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就与他们一同的同行，
主耶稣与他们一同行走，
主耶稣将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到最后马拉基书，
主耶稣将旧约圣经的从创世纪到最后的马拉基书，
凡是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都讲同这两个门徒这样分享，
凡所有关于讲到主耶稣的事情都分享给这两个门徒，
一面行一面来分享，
一边走一边与他们分享，
直到去到这个以马忤斯的城里面，
直到到了这以马忤斯的地方，
当他们正要吃饭的时候，
当他们正要吃饭的时候，
主耶稣忽然就离开了他们了，
主耶稣忽然就离开他们了，
他们 才发现，哦，原来这位是耶稣，是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他们才醒悟过来，原来这跟他们一同走路的这个人就是那复活的主耶稣。
这个故事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故事有什么特点呢，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耶路撒冷去到以马忤斯有多远的路程吗，
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个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路有多长呢，
有25里路长，
有25公里那么长，
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是几时来到同他一同的开始同行，
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是什么时候与他们开始同行，
但是主耶稣从旧约的创世纪一度讲到，啊，马拉基书的话，
如果主耶稣能够有时间从创世纪讲到马拉基书，
主耶稣一定同他行了很长一段的路，
主耶稣一定与他们同行很长的一段路，
假设主耶稣在半路来到同他一起开始行的话，
假如主耶稣从半路与他们开始同行的话呢，
都12里路啊，
都有12公里，
弟兄姊妹，主耶稣三天之前在十字架上面受这个酷刑，
主耶稣三天之前在十字架上受那样的酷刑，
三天之后能够同这两个门徒行了10几里路，
三天之后能够与这两个门徒走10几里路，
一路行一路讲圣经，
一路走一路讲圣经，
如果这个耶稣不是个复活的主耶稣的话，
如果这位主耶稣不是那个复活的主的话呢，
没可能，
不可能，
没可能一个受了重重的伤的一个人三天之后可以走十几里路，
不可能一个受过这么重的伤的人在三天之后就可以走10几里路的，
几个礼拜前我在医院做一个小的手术，
几个礼拜前我在医院里面做了一个小手术，
割盲肠，
割盲肠
只有一个3寸长的，啊，伤口在我这里，
只有一条3寸长的伤口在我身上，
住了3天的医院，
住了3天的医院，
3天之后我回到家里边，
3天之后我回到家里，
我由房行去客厅啊，都叫救命，
我从睡房走到客厅都要，
我都要
叫救命，
谂住咁样行，咁样行，
我要非常小心的捂住伤口，慢慢的走，
3寸的伤口而已啊，
3寸的伤口而已。
主耶稣受的伤岂止是3寸的伤口，
主耶稣所受的伤岂止呢3寸的伤口呢，
3天之后同
这
两个门徒行10几里路，
同这两个门徒走10几里路，
一面行一面就讲圣经，
一面走一边讲圣经，
除了主耶稣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之外，
除了主耶稣是一个复活的主之外，
你没办法解释，
你没有办法解决，
我情愿相信主耶稣是一个复活的身体，
我情愿相信主耶稣是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
还容易过相信主耶稣不过是在十字架上面晕了被救下来而已，
比这个相信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昏迷过去被救下来那个更可信，
所以我们很肯定的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死了，
所以我们非常确定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死了，
第三天用复活的身体来到我们的中间，
第三天用复活的身体来到我们中间，
这个是完全可以，相信，
这个是完全可信的。
第二，
空
的坟墓，
空的坟墓，
空嘅坟墓呢个记载咧，喺圣经里边最早系经几时嘅记载咧？
空坟墓嘅记载在圣经里面最早的记录在哪里呢？
唔系四福音，
不是在四福音里面，
亦都唔系哥林多前书，
也不是哥林多前书里面，
乃系喺使徒行传嘅第二章，
而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主耶稣复活之后四十天向门徒嚟到显现。
主耶稣复活之后四十天向门徒显现。
门徒都非常的高兴，
门徒都非常的高兴，
他们在同心的来到祈祷，
他们同心的一起祷告，
等候圣灵的降临，
等候圣灵的降临。
五旬节，
五旬节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第五十天，
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后五十天，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之后呢，给他们能力，
圣灵降临之后给他们有能力。
圣经就告诉我们，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呢站起来，
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和其他的 十个门徒站起来，
向犹太人来到传讲第一篇的信息，
向犹太人传讲第一篇的信息。
在那篇的信息里面，
在那篇的信息里，
这位的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位耶稣神已经让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个是第一篇的信息，讲到主耶稣复活，
这个是第一篇的信息，就讲到主耶稣的复活，
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第五十天，
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后第五十天。
弟兄姊妹，你想一想，
弟兄姊妹请想一想，
才五十天而已，
才五十天而已，
两个月都没到，
两个月都没有到，
彼得站起来，
彼得就站起来，
向众人就讲，你所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
向众人说，你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
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神已经让他从死里复活了。
弟兄姊妹，如果中间有人是不相信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当中有人不相信的话，
他可以说，彼得啊，你没你讲大话，
他可以说，彼得你在胡说，
因为主耶稣基督葬在哪个坟墓我们是知道的，
因为主耶稣被葬在哪一个坟墓里，
很简单，
我
同样来到这个坟墓那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很简单，我们到那个坟墓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我坟墓是空的，你就没讲大话，
如果坟墓是空的，你就没有说大话。
坟墓里面还有那个尸体的话呢，你就讲大话。
如果坟墓里面还有一条尸体的话呢，那么你就在说大话了。
才五十天的时间，
才五十天的时间。
弟兄姊妹，没人能够否定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没有人可以否定主耶稣的复活，
因为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因为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是一个事实，
那是一个事实，
无论你怎样解释这个事实，
无论你怎样解释那个事实，
你不能够否认那个事实，就是那个坟墓是空的，
你无可否认的必须承认那个坟墓是空的。
第二，主耶稣基督被放在哪一个坟墓里面，
第二，主耶稣被放在哪一个坟墓里，
无论基督徒也好，
无论是基督徒也好，
有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也好，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好，
甚至那些要将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面的文士和祭司长，
甚至那些要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葬在哪一个坟墓里面，
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被葬在哪一个坟墓里，
绝对是不会搞错的，
绝对是不会搞错的，
那个坟墓前面有石头挡住的，
那个坟墓前面有一块大石头挡住，
因为这些文士祭司长来到去比拉多那里讲，
因为那些文士和祭司长到比拉多面前说，
他说这个耶稣呢，他曾经讲过他要三日复活的，
他说这位耶稣呢曾经说过他死后三日会复活，
我们 要好好来到看住他的尸体，
我们要好好的看住他的尸体，
比拉多就听了他们所讲了，
比拉多就信了他们所说的，
在坟墓前面用一块大石封住，
在坟墓的前面用一块大石头封住，
又派兵来到看住个坟墓，
又派兵在洞口看住那个坟墓，
所以主耶稣在哪一个山洞里面被葬的，是所有犹太人都知道的，
所以主耶稣是被葬在哪一个山洞里，是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的，
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有犹太人都是知道的，
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有的犹太人也都是知道的。
最早的文献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最早的文献提到主耶稣的复活，
还没人讲之前，除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信息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外，
除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第一个信息里面提到主耶稣复活之外，
第三章彼得又讲同样的信息，
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彼得又讲到同样的信息，
同样讲到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
同样提到你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
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神已经让他从死里复活了。
第四章同样有这样的信息，
第四章又提到同样的信息，
第五章也同样讲到这个信息，
第五章也提到同样的信息，
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讲到同样的信息，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提到同样的信息。
如果个坟墓不是空的，
如果那个坟墓不是空的，
彼得不可以讲这么多这个信息，
好，彼得无法说这么多次的信息，
因为事实就是摆过去，
因为事实就是在那里，
同我们今天2000年之后是很不同，
与我们2000年之后再看这件事情非常 不一样，
因为今天我们根本不知道主耶稣葬的坟墓在哪里，
因为今天我们无法知道主耶稣是被葬在哪一个坟墓，
但当时在耶路撒冷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坟墓在哪里，
当时在耶路撒冷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是被葬在哪一个坟墓里，
如果那个坟墓不是空的话，
如果那个坟墓不是空的话，
彼得不可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话耶稣基督已经
彼得无法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传讲这样的信息，
最早的文献就是马可福音了，
最早的文献就是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是用非常简单的字句，
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字句，
不是好像我今天这样来讲这么多来到例证，
不是好像我今天用这么多的例证来讲，
马可福音写在主后第大概是37年左右，
马可福音是写在主后第大概37年，
如果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大概只有30年的话，
如果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30年，
只有7年之间的事情，
只有7年的时间，
马可福音就写了 就在弟兄姊妹中间来到流传了，
马可福音就开始在弟兄姊妹们中间流传了，
如果马可福音为什么写得这么简单呢，
为什么马可福音写得那么简单呢，
或者说四福音写得怎对主耶稣的复活都是写得非常简单的，
或许四福音提到主耶稣的复活都是很简单的，
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这次的描写，
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所描写主耶稣的复活
都是非常简单的，
都是非常的简单，
弟兄姊妹他的简单是有一个原因的，
弟兄姊妹，这个简单是有一个原因的，
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
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知道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所以马可没需要去证明这件事情，
所以马可没有需要去证明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接受了一个事实，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他没需要去这样来到长篇大论的证明，
所以他没有需要那么长篇大论的去证明，
就因为他的简单同埋佢嘅文字嘅结构嘅缘故，
因为它的简单和文字的结构的缘故，
我就知道当时主耶稣嘅坟墓系空系一件事实，系大家都接受嘅。
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是一个非常被广泛接受的事实。
四福音讲到主耶稣最先看见主耶稣嘅坟墓系空嘅，系一班嘅妇女。
四福音里面都提到最先看到主耶稣坟墓是空的，都是一般妇女。
点解四福音？好清楚嘅嚟到讲系呢啲妇女们要先发现主耶稣嘅坟墓系空嘅啦。
这四福音书是怎样提到这班妇女怎样发现这个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呢？
当时嘅社会系一个男性作主导嘅一个社会。
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男性做主导的一个社会。
对于呢班使徒嚟讲，
对于这班使徒来说，
主耶稣嘅复活先系让啲妇女们发现嘅话。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先被这班妇女发现的这个事实，
对于这些使徒、这些门徒来讲是很愚的一件事情来的。
对于这班门徒来说呢，是非常这个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他们反而是一班他们所看不起的妇女们先看见主耶稣的复活。
是那一班他们好像看不上眼的那班妇女先发现主耶稣复活了。
但是因为他们忠于他们的见证的缘故。
但是因为他们忠于这个见证的缘故，
他就很清楚的写是一班妇女先发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
他们很实事求是的把这个那班妇女先发现主耶稣复活的事情，
所以一点都没需要去掩饰，
一点都没有去掩饰。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这件事呢，
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这件事，
犹太人从来都没有否定过，
犹太人从来没有否定过，
就算到今日，犹太人都唔否定耶稣基督嘅坟墓系空嘅。
就算到今天，犹太人也没有否定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件事。
你同埋我何必要咁样嚟到揾咁多嘅理由去唔相信呢？
我们又何必要去找这么多的理由去
去唔相信，
不相信这件事呢？
点解话犹太人都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嘅坟墓系空嘅咧？
为什么说犹太人都相信接受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件事呢？
因为呢个事实嚟嘅。
因为这是一个事实。
我哋所唔同嘅咧，就系个解释而已。
我们所不一样的呢，只是解释而已。
个坟墓系空系一件事实。
坟墓是空的，是一个事实。
点样去解释呢件事实呢？系唔？
怎么样的解释这件事实的话呢？
我哋话主耶稣嘅坟墓空，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啦。
我们说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佢哋话主耶稣嘅坟墓系空嘅。
他们说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不过系啲门徒偷咗佢尸体啫。
因为是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
所以坟墓系空嘅，系一个事实嚟嘅。
所以坟墓是空的，这是一个事实。
无论基督徒也好，犹太人也好，都相信呢个事实。
无论是基督徒也好，犹太人也好，都相信这个事实。
我而家要讲讲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嘅显现。
我现在要讲一讲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的显现。
刚才我哋读嘅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我们刚才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有几句说话非常之重要嘅，
有几句话非常的重要。
佢话我保罗话我当日所领受又传俾你哋嘅。
保罗说我当时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记住，我当日所领受又传俾你哋嘅。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意思就话呢个系我哋信仰嘅根基嚟嘅。
意思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第一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死了。
第一，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已经死了，
而且埋葬了，
也被埋葬了。
第二就是已经复活了。
第二就是他已经复活了。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来的。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然后他又讲出很多的显现给我们看。
然后他又提到许多的显现给我们看。
为什么我们说保罗这个描写是非常简单呢？
为什么说保罗这样在这里的描写是非常的简单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保罗说主耶稣曾经一时显现给五百多弟兄看之后。
当保罗提到主耶稣曾一次显现给五百多弟兄子看的时候。
跟着他说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他接着说其中有一大半的人到如今还在。
有的已经睡了。
有的已经睡了。
已经去到主嗰处了，
已经去了主那里去了。
但系还有一大半嘅人而家还在。
但还有大半的人现在还活着。
喺保罗嘅心中，佢咁嘅思想。
在保罗心中有这样的思想。
就算你唔相信我嘅见证，
就算你不相信我的见证，
唔紧要，
没有关系。
仲有一大半嘅人都系同样作呢个见证。
就有一大批人可以做同样的见证。
五百个大半嘅话，即系超过二百五十人。
五百个大半呢，就是超过两百五十人。
超过250人还是活生生的在你的中间，
超过250人活生生的在你们中间，
是亲眼见过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
他们亲眼见过主耶稣的复活。
还有这么多见证人的缘故，
就因为有这么多见证人的缘故，
保罗想都没想过他要长篇大论的来到证明这件事给我们看。
保罗从来没有想过他需要长篇大论的来证明这件事情给我们看。
因为见证人在我们中间是多又多，
因为见证人在我们中间是非常的多，
因为咁多嘅缘故，
因为有这么多人见证人的缘故，
冇人可以推搪呢件嘅事情，
没人可以推搪这件事情。
同样，点解四福音将主耶稣嘅复活讲得咁简单、咁清楚呢？
同样，为什么四福音里面提到主耶稣的复活是那么简单呢？
当四福音写嘅时候，
当时写福音书的时候，
好多亲眼见过主耶稣基督复活嘅人还在，
很多亲眼见到主耶稣复活的人都还在。
因为咁嘅缘故，
因为这样的缘故，
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嘅心中，
在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的心中，
无必要、无需要去嚟到为呢件事去长篇大论，
没有需要长篇大论的描述这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知道个背景噶嘛？
弟兄姊妹，你们知道这个背景吗？
就因为咁嘅背景嘅缘故，
就是
结果圣经就系咁样嚟描写。
就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的缘故，所以圣经的里面是这样的描写。
如果呢件事系假嘅。
如果这件事情是假的，
恐怕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要长篇大论的来到尝试去证明。
恐怕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需要用长篇大论来尝试的证明这件事情。
就因为很多的见证人仲活在他们中间的缘故，
就因为有很多见证人仍然活在他们中间的缘故，
所以在他心中想都没想过话需要长篇大论去证明一件已经接受了的事实，
想都没有想过需要用长篇大论来证明这件事情。
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传给你们就是传给哥林多的弟兄姊妹。
传给你们就是传给当时哥林多的弟兄姊妹。
保罗第一次去到哥林多嘅时候，
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的时候，
大概主后五十几年嘅时候啦，
是大约主后五十多年的时候。
所以离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同埋复活，大概有已经有二十年嘅时间啦。
所以离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喺呢二十年嘅里边，
在那二十年的这里面，
有好多嘅见证人已经离开咗，
有许多的见证人已经离开世界了，
已经碎啦，
已经碎了。
还有好多见证人仲喺佢哋中间，
但仍然有许多的见证人仍然活在他们中间。
唔单止保罗系一个见证人，
不单止保罗是一个见证人，
其他嘅使徒。同样的作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
其他的使徒也同样可以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我们知道保罗是大概主后五十几年的时候将这个福音传给哥林多的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保罗是大约在主后五十多年的时间将这个福音传给哥林多的人，
但是保罗是几时领受这个福音的呢？
但保罗是什么时候领受这个福音的呢？
这里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保罗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
保罗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
大概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五年左右，
大约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五年。
所以对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新鲜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在当时是非常的新鲜的。
主耶稣基督用四十天的时间来显现给使徒，
主耶稣用四十天的时间显现给门徒看，
大概五年之后，
大约五年之后
显现给保罗看，
又显现给保罗看。
主耶稣基督这个显现对保罗是非常之震撼的，
主耶稣的这个显现对保罗来说是非常的震撼。
当保罗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一个人，
当时保罗是一个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人，
他对基督徒恨之入骨，
他对基督徒恨之入骨，
因为在他的脑海里面，
因为在他的脑海里，
他知旧约圣经话俾佢哋听，
旧约圣经告诉他，
凡是被钉喺十字架上面嘅人都系被咒诅嘅。
凡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是被咒诅的。
呢位钉喺十字架上面嘅耶稣，
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点可能系基督啊？
怎么可能是基督呢？
所以唔可能嘅，
所以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佢对跟随耶稣嘅人咧恨之入骨，
所以他对于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恨之入骨。
佢要杀晒所有跟随耶稣嘅人，
他要杀尽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嗰天佢就向住大马色去。
所以那天他就向着大马色去。
喺路上边，
但在路上，
佢去大马色系咪要去攞呢个文书嚟要捉拿嗰啲基督徒？
他带着文书要到大马色去捉拿那些基督徒。
就系佢将近大马色嘅时候，
就在他将近大马色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在大光的里面向他显现，
主耶稣基督在大光里向他显现，
当时在他跟从的人都看见，
当时跟从他一起的人都看见，
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
保罗非常的明白，
保罗非常的明白。
当保罗看见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
当保罗看见那位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位耶稣，
他不知道这位耶稣，
他问主啊你是谁，
他问主啊你是谁，
主耶稣就回答他这个问题，
主耶稣就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
我就是你那位我就是那位你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
主耶稣非常的清楚地告诉他，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
我就是那个你所逼迫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
这句说话在保罗的心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这句话在保罗的心中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
拿撒勒人耶稣岂不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吗？
拿撒勒人耶稣岂不是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吗？
我们公认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了。
我们公认拿撒勒人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
今天为什么他能够显现在我的面前呢？
今天他怎么可能显现在我的面前呢？
对保罗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
对于保罗来说是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
原来这位拿撒勒人耶稣，
原来那位拿撒勒人耶稣，
不单止是那位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不单只是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今天原来他已经复活了，
今天原来他已经复活了，
在荣耀的大光的里面，
在荣耀的大光里，
保罗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保罗从来都没有想过，
还有一点保罗是没想过的，
还有一点保罗没有想到的，
跟今朝我们的题目是无关的，不过我姑且来到带一带，
与今天我们的题目没有关系，或许我只是在这里提一提。
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
主耶稣说，我就是你那个被你逼迫的那位耶稣。
在保罗的心中，
在保罗的心中，
我从来都没有逼迫过耶稣，
我从来都没有逼迫过耶稣，
我不过是迫害那些基督徒而已，
我不过是逼迫那些基督徒而已。
但主耶稣向他启示话，
主耶稣向他启示说，
你逼迫这些基督徒，
你逼迫这些基督徒，
就是逼迫我，
就是逼迫我，
因为这班的基督徒，
因为那班的基督徒，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这个启示，
那个启示，
就造成了日后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根据，
就造成保罗以后写这以弗所书的根据。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位的复活的主耶稣，
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向这位的迫害基督徒的保罗来到显现，
向这位逼迫基督徒的保罗显现。
保罗在此这样形容，
保罗这样的形容，
不单止那些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人，
不单止那些见过主耶稣复活的人，
有一大半仍活在他的中间，
一大半仍然活在他们中间，
保罗也都活在他的中间，
保罗也都活在他们中间，
保罗都是一个亲眼看见复活的主的一个见证人，
保罗也是一个亲眼看见主复活的这个见证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单止保罗是一个见证人，
不单止保罗是一个见证人，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非常非常的多，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非常非常多。
保罗话到一大半啊，到嗰个时候还存留喺呢个地上。
保罗说，还有一大半人仍然活在地上的中间。
今日已经系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2000年啦。
今天已经主耶稣基督复活2000多年了。
我哋当然唔可以叫呢班嘅人企喺你嘅面前啦。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让那班人站在我们面前。
但系佢哋嘅见证写喺圣经嘅里边。
但他们的见证写在圣经里。
佢哋当时嘅见证系被所有嘅人都接受嘅。
他们当时的见证是被所有的人都接受的，
因为所有的事实就证明主耶稣是已经复活的，
因为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主耶稣是复活了。
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也非常非常的多，
见过主耶稣复活的也非常非常很多的人，
当时的人能够接受，
当时的人能够接受，
他们留下给我们的这些文字，
他们留下给我们的文字，
同样应该是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接受的，
是我们应该同样的接受的，
因为事实就是事实，
因为事实就是事实，
是不改变得到的，
是无法改变的。
最后我讲一些间接的根据，
最后我们提一些间接的根据，
虽然这些不可以说是直接可以证明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根据，
虽然这些根据无法直接的证明主耶稣复活，
但是因为有够多间接的证据的缘故，
因为有够多的间接的 证据的缘故，
好帮助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主是活着的，
可以帮助我们相信主耶稣是活着的。
第一，这班的门徒，
第一这班的门徒
为了要见证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
为了见证这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甚至肯付上生命的代价，
甚至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
他们这样来到付这个这么大的代价要见证这位复活的主，
他们愿意付这样的代价来见证这位复活的主。
我再说这个不是一个直接的证据，
我说这个不是一个直接的证据，
但是是一个间接的证据，
却是一个间接的证据。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这班门徒知道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假的，
如果这班门徒知道主耶稣复活的事情是假的，
他们是不可能为了一个假的道理来到牺牲他们的生命，
他们没有可能为了一个假见证牺牲自己的生命，
冇可能为了一个嘅谎言嚟到咁样嚟到牺牲佢哋嘅生命，
没有可能为了一个谎言来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间接证明呢个系真噶啦，
所以间接的证明这是真的。
第二，好多因为好多曾经唔信耶稣嘅人，
许多曾经不信耶稣的人，
甚至系反对耶稣嘅人，
甚至反对耶稣的人，
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嘅见证，
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
完全嘅改变过嚟，
完全的改变。
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保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他不单止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复活，
他不单止接受主耶稣基督复活，
而且将他过去所领受的完全的否定了，
而且把他以前所接受的完全否定，
这个改变间接可以证明是复活的基督改变了他，
这样的改变是间接的证明是那位复活的基督把他改变了。
还有比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
还有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
当主耶稣复活之前，
在主耶稣复活之前，
他们都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们都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最好的例子就是彼得， 啊，对唔住，最好例子就系雅各。
最好的例子就是雅各。
耶稣基督有个兄弟叫雅各。
耶稣的肉身兄弟就是叫做雅各。
主耶稣复活之前，佢唔相信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
主耶稣复活之前，他不相信。
但系当主耶稣向佢显现嘅时候，
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
以前嘅不信完全嘅都翻转过来。
以前的不幸完全的翻转过来，
唔单止相信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
不单止相信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而且成为耶路撒冷教会一个主要嘅同工，
而且成为在耶路撒冷教会一个主要的同工，
一个从前反对耶稣嘅人，
一个从前反对耶稣的人，
今天将佢嘅反对完全嘅否定，
今天将他的反对完全的否定，
间接证明系复活嘅基督改变咗佢。
再一次的间接的证明是复活的主将他改变。
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
让犹太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放弃了他从前的犹太的信仰，
放弃了他们以前犹太教的信仰。
我知道犹太人对于他的旧约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牢固的。
我们知道犹太人对旧约的他们的信仰是非常的牢固。
因为复活的基督的缘故，
因为复活的基督的缘故，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放弃了从前的信仰，
放弃了他们从前的信仰，
来到接受这位复活的基督，
来接受这位复活的基督。
对犹太人来讲，献祭是非常重要的，
对犹太人来说，献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情。因着基督的复活的缘故，
因着基督复活的缘故，
他们再不需要献祭了，
他们再不需要去献祭了。
律法对他们来讲是很重，本来很重要的。
律法本来对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
复活的基督叫他们得到自由。
复活的基督让他们得到自由。
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和这些犹太人这么多的矛盾都是因为安息日。
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与犹太人许多的矛盾都是跟这个安息日有关。
复活的基督，
复活的基督，
让他们放低安息日，
让他们能放下安息日，
在主日一同的聚会，
在主日一同的聚会，
在主日的里面一同的敬拜，
在主日里一同的敬拜。
这个改变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
这个改变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犹太人相信一位的真神，
犹太人相信一位真神，
就是一位耶和华神，
就是那位耶和华神。
复活的基督让这班的以色列人看见，
复活的基督让这班以色列人看见，
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在犹太人来讲是不能够接受一件事情，
在犹太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当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
当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
这些人几乎要用石头打死主耶稣，
那班犹太人几乎要用石头打死主耶稣，
但是成千上万 的犹太人，
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因为复活的基督的缘故，
因为复活的基督的缘故，
接受了圣父、圣子、圣灵，
接受了圣父、圣子、圣灵，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犹太人以为他的救世主呢，
犹太人以为他们的救世主
是将犹太人救拯救脱离外邦人的统治，
是将犹太人拯救脱离外邦人的统治。
复活的基督让他们知道，
复活的基督让他们知道，
救主是为了全世界所有的罪人的，
救主是为了全世界所有的罪人。
这些都是间接的证明，
这些都是间接的证明，
不能够直接的证明主耶稣的复活，
没有办法直接的证明主耶稣的复活。
但如果你见到这么多的间接的证据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么多间接的证据的时候，
你不能够 不接受，
你不能够不接受，
是复活的基督改变了他们，
是复活的基督改变了他们。
还有就是教会的产生，
还有就是教会的产生，
教会能够二千年来直到今天还在这个地上面这样来到存在，
教会能够通过二千年仍然存在，
是一件神迹来的，
是一件神迹。
你还记得这班的门徒啊？
你们还记得那班门徒吗？
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们懦弱到鸡飞狗走，
他们懦弱到鸡飞狗走，
这样的一班的门徒，
那样的一班门徒
怎么可能成为教会的建造教会的材料呢？
那班软弱的门徒怎么样的可以变成一般建造教会的材料呢？
如果你活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如果你活在第一世纪里面，
如果有人问你说，你说罗马帝国能够存留啊，还是教会会存留呢？
你如果问当事人是罗马帝国能够存留呢，还是教会能够存留呢？
你一定会话呢班嘅基督徒啊，冇几耐就啊烟消云散噶啦。
所有人都会说，这班基督徒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烟消云散。
结果是罗马帝国烟消云散。
结果是罗马帝国烟消云散。
教会直到今天还屹立在这个地上面。
教会直到今天仍然屹立在这个地上。
如果不是复活的基督，怎可以有这样的神迹在我们中间呢？
如果不是复活的基督，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最后2000年来所有神的儿女，
所有神的儿女，
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的基督徒
都能够同声的见证话，
都能够同声的见证，
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
我的救赎主是活的，
我的救赎主不单止活在天上面，
我的救赎主不单止活在天上，
我的救赎主活在我的心里面，
我的救赎主活在我的心里，
与我同行，
与我同行，
与我交谈，
与我交谈，
这些的见证，
这些的见证
虽然不是直接的证明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虽然无法直接的证明主耶稣的复活，
但是2000年来这么多的基督徒的见证，
但2000年来这么多基督徒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怎能够不承认说这位复活的基督改变了我们，
我们怎能够不承认这位复活的基督活在我们心中。
亲爱的弟兄姊妹
感
谢主给我们这个信心，
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我们本来有的，
这个信心不是我们本来有的，
是我们的主赏赐给我们的，
是我们的主赏赐给我们的。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十字架上面，
我们心爱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流出的血和水，
他流出的血和水，
一面洗净我们的罪，
一面洗净我们的罪，
一面将神自己的生命赏赐给我们，
因为一面将神自己儿子的生命赏赐给我们，
而且我
们
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我们相信那位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今天他坐在天上面，
今天他坐在天上，
有一天你和我都要与基督同的复活，
有一天你和我要与基督一同的复活，
一同的与基督进到荣耀的里面去，
一同与基督进到荣耀里，
但愿这个盼望，
但愿这样的盼望
不单止给我们有，不单止激励我们的信心，
不单只能够激励我们的信心，
也都激励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来到讨主的喜悦，
也能够激励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能够讨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的主是活着的，
因为我们的主是活着的，
他知道保罗在地上面的所作所为，
他知道保罗在地上的所作所为，
今天我们这位活着的主，
今天我们这位活着的主
也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面的每一天的生活，
也知道我们在地上每天的生活，
既然我们知道主是在天上面监察我们的话，
既然我们知道主在天上是监察我们的，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应该如何的敬虔呢？
我们每天的生活应该如何的敬虔呢？
我应该如何的来到爱慕我们的主呢？
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爱慕我们的主呢？
我应该如何的忠心来到服侍他呢？
我们应该如何的忠心来服侍我们的主呢？
但愿这些话语给我们一些鼓励，
但愿这些话语能给我们一些鼓励，
让我们同他低头祈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主耶稣基督，
亲爱主耶稣基督，
我们多谢你，
我们多谢你，
因为我们这么微小的人，
我们因为我们这样微小的人，
你竟然一个用这么大的爱情来到爱我们，
你竟然用这样大的爱来爱我们，
不单止为我们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
不单止为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
为我们死，
为我们埋葬，
为我们埋葬，
你也都为我们的缘故复活了，
你也为我们的缘故复活了，
今天你在天上面，
今天你在天上，
为我们代求，
为我们代求，
天天与我们同行，
你天天与我们同行，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向你祷告，
我们向你祷告，
你听我们的祷告，
你听我们的祷告，
你帮助我们，
你帮助我们，
你又赐我们力量走每一天的道路，
你也赐给我们力量走每一天的道路，
你赐给我们力量在教会的里面如何的彼此服侍，
你赐给我们力量在教会里彼此的服侍，
主耶稣但愿你复活的大能，
主耶稣但愿你复活的大能，
天天的激励我们，
天天的激励我们，
让我们走一条蒙主喜悦的道路，
让我们走一条蒙主喜悦的道路，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